为您掌握新闻事件的真相，新闻放大镜。正声广播公司台中电台制作，吴春满、杨长顺主持。
对那些商业居民啊，来争取的入境的条件，都用比较优惠的条件来的入境。啊，那些十万元哦，跟那些民生哦，生活哦，相当的有关切的哦，息息相关的哦，所以产业关联性哦。
七月炎夏，在彰化县方圆乡海岸湿地，阵阵海风从远远的海天一线处吹来，空气中夹杂着那股属于海的咸咸的独有气味。离岸一公里远，由竹子插成的柯田，一排连着一排，一块接着一块，望不到尽头。不久，一辆一辆由柯农赶着载着刚采收的鹅啊的牛车、三轮车，陆陆续续缓缓踏上归途。这里是彰化县的方圆乡，因为临海，居民常年来大多在这片海域讨生活，乡内有很多居民以养柯为生，其中更有不少是代代相传的柯农。然而这片从鄂陵溪口的鹿港水道往南延伸到浊水溪，长15公里宽5公里，符合拉姆萨公约中的国际重要湿地，却也是国光石化清油裂解厂俗称八清预定地。石化业是高污染产业，而彰化县是台湾的鱼米之乡，加上浊水溪口是珍贵湿地，也是台湾独立种群被列为极度濒危等级的中华白海豚栖地。因此包括彰化县环保联盟、荒野保护协会等多个环保团体不断大声疾呼，希望停止开发抢救白海豚。但国光石化是行政院列管的重大投资案，从民国94年开始推动，至今已经拖了5年，建厂地点甚至从云林离岛工业区改到彰化县大城。究竟在经济发展与环保之间要如何取舍，才能够让两者能够有一个平衡点？新闻放大镜节目特别针对彰化大城方院海岸湿地八清开发案直播，让下一代看得见白海豚系列报道。我们将从八清国光石化厂开发、海岸湿地的重要性及不可取代性、中华白海豚为何需要被保护，以及当地未来发展或影响等面向，为大家进行详实剖析。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新闻放大镜节目。
你看到那五根烟囱，好，那个是台中火力发电厂，这个就是大肚系统。好，那从大肚溪以北，好到大甲溪以南，这是台中，好，我们的海岸。好，那从大肚溪以南一直到浊水溪，好以北，这是彰化的海岸。那我们到底我们现在中部的海岸出了哪些问题啊？就光我们看一下大肚溪口的南北两岸，北岸是什么？北岸是台中港工业区，那南岸呢？南岸是彰滨工业区。好，过去这个大肚溪口是亚洲它很重要的一个河口的湿地，但是我们政府把这个很这么重要的湿地的北岸填成那个台中港工业区，那南岸的话就变成彰滨工业区。好，那我们常常在中部地区很多人觉得说，高美湿地好像非常的生态非常的丰富哈。
站在台中县静宜大学方济楼顶楼，台湾生态学会秘书长蔡志豪详细的解说彰化海岸湿地的范围。彰化海岸湿地是彰化海岸的一角，在北边的鹿港水道到南边的浊水溪口之间，总面积达21152公顷， 是台湾76处湿地中面积最大、最完整独特的泥地湿地，每年总吸引许多水鸟来此过冬。同时，在辽阔的潮间带与海埔地里，有渔民养殖牡蛎、文蛤等，也有渔民采集可食用贝类，是当地居民的海田。根据调查，当地除有丰富的生态外，每年冬天会有数量众多水鸟在此过境栖息觅食，当中符合国际鸟盟的鸟类重要栖地的标准，占全族群数量的1%以上。因此，台湾生态学会秘书长蔡志豪表示，这些湿地条件皆符合列入拉姆萨公约中的国际重要湿地，但这样一个符合国际重要湿地标准的湿地，目前却是被列为地位模糊的未定级湿地，因为这里也是俗称八清的国光石化开发预定地。
其实政府它每三年会进行国家重要湿地的一个评选，在去年年底的时候，营建署它还自己发出了一个新闻稿，因为在专家评选的会议里面，彰化大城湿地这个区域被列为是国际级的重要湿地，而且它预定说2月2号要公告，而且要颁证，因为2月2号是国际湿地日。因为湿地不是我们国家或人民的一个财产，它是世界的财产，因为它的重要性其实是世界的。好，那只要它那边变成国际级的重要湿地，那工业区的这个审查就会开发的审查就会面临很多的一个挑战嘛。好，但是我们在1月份的时候得知说不公告了，他已经评选完了，到现在还没公告。他意思是说因为我们现在的政府体察民意所以这个国际级的重要湿地划下去之后，他必须要去了解当地的民众是不是有没有造成当地民众可能经济文化或者怎么样的一个冲击，他必须要去体察民意，然后去了解地方政府的一个态度。那我们就很怀疑，当初我们在设立国家公园的时候呢，有这样做吗？
国光石化云林定落脚云林县，2008年2月环评审查时决议进入二阶环评，事后国光石化重新选定彰化县大城乡，并以新案重送环评审查。去年6月第一次审查后，决议进入二阶段环评。而行政院长吴敦义曾要求在今年6月加速通过环境评估报告，因此被批评为史上规模最大、环评期限最短的重大开发案。彰化县环境保护协会理事长蔡家阳表示，石化业是高污染工业，台湾目前已经有3氢、4氢、5氢、6氢，产量已足够，我们应该慢慢限缩对石化的依赖，尤其这样因为使用便宜的环境成本换来的 GDP 其实只是一种假象。
所谓的永续发展就是满足我们这一代人的需求，但是不会掠夺下一代人满足需求的权利。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台湾的石化业我们的汽油、我们这些石化原料都够用，假设我们今天要去加油要排队3个小时加不到油，因为生产量不够，然后我们的这些塑化原料什么都不够用，那你说国光石化要设厂我们还觉得说得过去，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够了，我们现在是石油已经快要用尽的时候，我们应该是慢慢限缩石化的依赖了，而不是去创造更多的需求，然后好像造成我们很非常依赖石化业的这种假象。所以我们今天反对国光石化最主要原因就是说，这个国光石化它的产能并不是供应国内的需求，而是要卖到中国去赚这个外销的钱。那它为什么会赚钱，就是因为用了太多便宜的环境的成本，水很便宜，地很便宜，电很便宜，那你牺牲这些环境成本，你换来的 GDP 其实都是假象的，因为那个 GDP 并没有把环境的损耗的 GDP 算进去，就一加一减一样，它的效率其实是不好的。
国光石化是一项斥资至少新台币4000亿的大型开发案，计划将以填海造陆的方式兴建园区，且要使用专用深水港口，并要盖新的南河堰来供应大量的工业用水。业者宣称2025年正式营运后，每年有5000亿产值，可贡献4%的 GDP。但中兴大学应用经济系教授陈吉仲表示，国光石化以投资5000到6000亿所产生的产值与 GDP 所讲的附加价值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计算错误，保证不会增加4%。
我可以保证绝对不会提高4%的 GDP， 那是计算有错误。他大概会投资5000到6000亿的这样的一个产生出来的产值跟 GDP 在讲附加价值是不一样的。我们如果去查主计处所发布的整个 GDP 里面的各个产业，包括制造业，包括石化业是在工业里面的制造业下的一个部分，我们也去看服务业，我们也去看农业等等。其实整个石化业里面上游、上中下游的最上游，大概是占了0.96% 的 GDP 啊。那八轻今天是在最上游，所以它绝对不可能创造4%多的这样的一个 GDP。它可能是如果把整个中下游加起来的对 GDP 的贡献，一定有这样的一个数字，但是上游的部分，我是认为是没有了。
我这个提供这个就业率上面，我们忠诚的表达，我这个是第一阶完成之后，我可以雇佣6800个正式员工，再加上我的协力厂商、我的维修、我的保全等等，还有这个相关东西，加大概是20000人左右，在我们的报告上忠诚的表现。当然，你经过整个全台湾这个产业链的计算，他用石化的 GDP 来倒推，他有一套计算模式，他算出来这个60亿万，讲句老实话，我也被吓了一跳。就经过老师跟着说明之后，我说原来是这样子。
国光石化设厂，根据业者估算，除增加 GDP 外，还可以直接雇佣员工6800人。总经理曹明表示，根据他们请学者按照国光开发案所创造的年产值，包括未来材料供应、加工业所需人力及周边带动的效果，估算出来的就业机会可以高达69万个。增加工作机会也是许多赞成民众的诉求，认为根据业者估算出来的数据，没有69万，最保守也有20000个工作机会。今年80岁大城乡的林先生就赞成国光石化的设厂，他认为工作机会增加了，在外打拼的年轻人可以因此回乡工作，陪伴老人家。
少年人当在吃头路，在生活，哦，照顾老人。
手上抱着孩子，一样住在大城乡的许丽仪小姐，谈到了八轻设厂，则是提高分贝。她说，大城乡居民大多以务农为主，当地的民意常年来多以民意代表为依归，但当地政府从未告诉民众，八轻其实跟六轻差不多。大城离麦寮不远，所以当地的情形他们很了解。六轻虽称有高产值，但这几年来麦寮人口外流的情形依然没有改变。
其实他们一般来讲哈，不太知道国光石化是什么东西，也没有公开的任何公听会公，而且国光石化是啥？我说很简单，你只要到麦寮看，真的有没有发展了？啊，老龙有两个迷思，他第一个迷思他是说，如果加拿发电，外加里亚也让等来，当然他有这样的迷思啊，但是多半你哪个讲啊等来行不行？你也加里也当就业，他可能就在思考了。那我们其实再看另外一个数据哈，云林县体系这7-8年来人口一样外流啊，对吧？一产值在管教共人口应该留住了，那我还得请问说，那八轻怎么留住人口？这个一背下来对阿是外劳啊，那我们当地人口怎么就业？我爸爸68岁了，我爸爸得问真爱送笑脸呢，这些人怎么到八轻就业？这里有一半的都是在领老农津贴的，当然也有人在希望。另外一个说希望支持的原因，也想讲啊，不，我老啊，我土地卖掉，我家卖卖，我家里啊，会当提一笔钱啊。请问，我看恐怕是被征收的比较多了。
方院乡民代表洪新玉表示，方院地区的农渔牧人口占90%以上，尤其利用天然海水与潮间带养蚵抓螃蟹，从上游到下游，靠着大海为生的超过50000人。就读方院国中的钟贵威同学表示，他的父亲以养蚵为业，只有国中毕业，国光石化来了之后，父亲一定会失业。坐在家门口剥着蚵仔壳的方院乡民许小姐指出，国光石化要的是技术人员，常年居住乡下的他们要进入就业谈何容易。
我是说，因为我爸是养殖蛤蟆的，所以那国光石化来之后可能就会失业，所以我爸又是国中，只有国中毕业，所以他说可能就是临失业率嘛， 可能我爸就会失业。
因为现在他们说用那个什么国光的啦什么的啊，有可能吗？如果用国光下去，我们饿死了，真的啊。
怎么说？
没有抽，没有用鹅啊，住在这里都是鹅啊，就是采收鹅啊，没有就没有啊，没有什么好做啊。
一年多反正我后通立花啊，立个四五店的花啊，搁再有通啊，只银行当拢有啊，啊，即马无啊，即马干那要扣所费嘛无啊，都规个丢了啊，即马伊都安做做起来，阮都拢规个无通生活，甲规个生活安加减啊停两年啊，啊搁加减啊咧停，啊即马伊若搁装做起来，半点嘛免，大家拢嘛做个要死尔。
国光石化开发案从 GDP 就业面来看，似乎无法带来正面效益。那我们从另一个角度，以经济面来说，情况又是如何呢？中兴大学陈吉仲教授指出，根据调查研究，国光石化一年为业者带来净效益不会超过516亿，但是其成本包括生产成本及外部成本，一年会达到539亿到1090亿之间。就经济角度来说，其成本已经大过效益。
我讲的所谓的就经济看这个八清国光石化是我新建的这个经济的角度出发呢，是因为我们要看它说，如果国光石化八清新建了，为我们整个国家社会带来多少的净的一个效益，但是它也为我们国家社会带来多少的净的成本，那我们就把成本跟效益做比较，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我们要不要让这个投资案在彰化设厂。我们是认为说它为厂商可能会带来很多的净的一个利润，但是我们看的不是看厂商，是看整个国家的。我们去评估的结果，大概国光石化八千如果设了一年，大概会带给他一个净效益应该不超过516亿元，但是它的成本呢，除了生产成本之外，它的外部成本就是包括对生态环境、对水资源所造成的地层下陷、对农渔业安全的产品、对健康风险，还有温室气体，我们去跟他初步算出来，每一年至少539亿到1091亿，也就是说，它对这个国家社会所带来的负的外部成本，远超过它所带来的净效益。因此，就经济的角度来讲，成本超过效益，我们当然就认为这个投资人是不应该新建。
我们也知道，这个变路一变雨吼，变路一变雨过吼，变路一变雨落了，后壁农作物已经就变色了，哎呀，
变色个，
哎呀，规个拢就变色啊，
变得什么色？
啊，伊菜都亲像个锈了吼，一个锈了规个拢歹了，啊，像这种厂个全面拢嘛规个讲拢嘛黄去啊，拢歹啊，啊，歹无多，我嘛无多啊，要甲谁讲？对，头兄都欢迎讲。
夏日午后艳阳依旧高挂，站在大城乡海堤县堤防上，望向麦寮六轻所在位置，远处尽头一片白蒙蒙，空气中散发出有股令人说不出来的酸味。在大城乡种植西瓜等作物的许先生表示，大城离麦寮很近，因此一年有超过5个月的时间，只要西南风吹来，这股气味常令人无法喘息。下雨过后叶子变黄，更是农作物常有的损害。蔡家阳理事长表示，国光石化选在彰化大城方院湿地，这个地方是彰化最重要的河川浊水溪口，也是台湾的鱼米之乡。石化工业所排放的空气污染、水污染，遭受污染的农渔牧产品，以及对民众的健康风险，都要让全民来负担。其中对农渔业的损失，陈吉仲教授表示，根据农业经济文献分析，一般民众会愿意支付比市场价格多10%到15%的代价，购买更安全的农产品。据此推算，彰化地区养殖业每年有26亿产值，农业有300到500亿的产值，农渔业因为污染将会有超过56亿元的损失。
我们再来看那个农渔产品好了，因为它的空气污染或是水造成水资源的污染，都会污染到我们的 农产品或者是养殖产品，因为彰化里面有很多的养殖产品，包括文蛤、牡蛎，然后那个还有鳗鱼等等这些产品。那它的一个整个彰化的产值大概是养殖一月的产值大概是26亿元，那农产品的部分大概有300还是500亿，我大概是列是这个数据。但是我们知道说它污染之后会造成这些农产品受影响，那我们农业经济里面有文献说，如果消费者要去购买比较安全的农产品，一般都是愿意支付10%到15%的比市场价格还高的这样的一个数值去购买比较安全农产品。因此我们用这个比例去换算刚刚那个产值呢，我们就可以算出来它是大概一年就会有56亿元的一个农渔产品的这个品质上的损失，这个是有市场价值的。
国光石化的新建除了经济层面不划算外，陈吉仲教授说外部成本还包括有水资源因素造成了地层下陷，对健康风险、对环境生态还有温室气体等。谈到水资源的使用部分，蔡志豪秘书长说，石化业是高耗水产业，以国光石化而言，一天就需要40万吨。而浊水溪上游的吉吉拉河堰让水留在上游，位在下游的乡镇因为没水，只好不断抽取地下水，因此缺水是彰化迫切的问题。目前彰化县一天用水量是38万吨，其中8万吨由台中供应，另外的30万吨则是仰赖地下水，结果造成地层下陷的问题日益严重。
其实在彰化县，它的民生用水一天是38万吨，好，一天是38万吨。那可是彰化县它有水库吗？没有，所以它的水源它有8万吨是从台中过去支援的，那30万吨是抽地下水，所以彰化县它是几乎大部分的民生用水，甚至于说农业他们大部分都是非常仰赖地下水，也至于说彰化县是目前我们就台湾来讲的话是地层下陷最严重的地方，以二林地区来讲的话，它一年下陷8.6公分。
今日的六清便是明日的八清，如果经济产业面的影响还不觉得严重，那从人体健康危害面来说，应该可以让大家好好思考。站在大城乡堤防上，蔡家阳理事长说，远处那片雾蒙蒙都是空气污染，也就是工业污染排放的 PM2.5 悬浮为例。中兴大学环境工程系教授庄秉杰指出， PM2.5 是工业产生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气体，在空气中飘散并进行光化学反应，进而与氨结合成为硫酸盐、硝酸盐等微小颗粒状的工业排放物。这些微小的悬浮微粒可以通过人体鼻腔的阻挡进入血管，造成呼吸系统及心血管疾病。根据估算，国光石化营运后产生的 PM2.5 将让民众平均寿命减少23天。
我们有在利用环保署认证的一个模式，那也有按照国光石化环评报告里面的排放量去做一下计算那事实上它对中部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当然对台北影响也有，高雄也有但中部当然是最大的那我们算了一下，就是说因为国光石化营运之后我们发现中部台中市的男生每年会增加2.2个人肺癌而死那女生会增加1个人肺癌而死，那心血管的部分的话，男生会增加4.3个人每年因为这个而死，那女生会增加2.9个人。那如果加上所有的其他的，比如说肺炎啊等等，算起来，台中市民的话，会因为国光石化运转，每年死15.4个人到26.4个人。还有一个可能性是说，你可能不是因为这个死亡的，你是因为能见度不好，或者得到类似心肺方面的毛病，那你身体虚弱而死亡的那这时候会让大家平均都会减少寿命。台中市民会减少每个人会减少32天的寿命，每一个人所以这是在健康上的一个危害
国光石化厂位于彰化，当然受污染程度彰化地区会首当其冲。庄秉杰教授说，除有 PM2.5 的影响外，还有一些有机物的影响，如苯等等的致癌物，但是 PM2.5 的形成转化需要时间，加上在大气中不断作用， 所以最高值往往出现在距离污染源150公里处，估计地点在嘉义南投山区。而台中因为属于盆地地形，当然更容易累积。据此估算，未来台湾因为国光石化运转导致肺癌、心血管疾病死亡的人数约234人。陈吉仲教授表示，因为污染造成人命的死亡，虽然这部分属于非市场财，但仍能以经济观点来运算。根据经济学者算出的结果，平均一条人命以3000万计算，每年必须付出超过60亿的代价。
水鸟轻轻地踏舞在泥潭上，迎着潮汐随波逐浪，曾经飞过万水千山，安心自在晒晒东阳。夕阳缓缓地滑落，
只能为你写一首诗，多么希望我的诗句可以铸造成子弹，射穿贪得无厌的脑袋，或者冶炼成刀剑，刺入私欲不断膨胀的胸膛。但我不能，我只能忍意又忍意，写一首哀伤而无用的诗，吞下无比焦虑与悲愤。我的诗句不是子弹或刀剑，不能威吓谁，也不懂得向谁下跪，只有声声句句饱含泪水，一遍又一遍朗诵，一遍又一遍向天地呼唤。只有声声句句饱含泪水，一遍又一遍朗诵，一遍又一遍向天地呼唤。
这是彰化诗人吴成朗诵自己针对国光石化开发案而写的一首诗。他说自己的诗一向很温和，但写的时候却忍抑不住激愤。虽然很多环保团体及相关人士都极力反对国光石化的开发，但站在官方立场则认为，未来15年内台湾石化业对乙烯需求量会增加，如果国光石化不能递补，台湾产业很可能会出现缺口。如果因为注重环保导致经济产业缺口的发生，相信这也是多数人不乐见的状况。但如果一味以经济为导向，让我们下一代要为此承担自然资产消失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相信这也不是我们该追求的。那究竟在经济与环保之间要怎么取舍？新闻放大镜让下一代看得见白海豚节目下集，记者吴春满、杨长顺将继续为听众深入追踪报道，欢迎大家一起来关心这个重大的议题。
草泽间虚觅鸟走，海岸生命无穷，四季风景不同，感谢上竹浪，曾经飞过万水千山，安心自在晒晒东阳。夕阳缓缓地滑落海平面，与白海豚挥手告别，期待下一个碧海。